我们要讲的总题是活在神圣三一里，并与神圣三一同活，这样一个美妙的题目，是既深且奥，不是一件很容易讲的事。我们实在需要主的光照，叫我们能看见这事。在这篇信息里，我们要专注来看约翰15章。这里当然我们全都非常熟悉这一章，但是你是不是曾经说过，你还没有拿到这份纲要前曾经说过，约翰15章的主题是活在神圣三一里，并与神圣三一同活呢？我也没有，所以不要感觉不好，但我起头要这样说，事实上所有约翰的著作都非常在于这个主题，就是活在神圣三一里，并与神圣三一同活。他的福音书，特别他的约翰一书和启示录，什么是新耶路撒冷呢？就是活在神圣三一里，并与神圣三一同活。所以我们说约翰所有的著作都讲这个主题，至少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这样讲是合合适的。我们来读约翰福音，读到15章，就像我们在这篇信息里的，我们就会有所领悟，就是约翰15章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上下文。这个上下文这个背景，在约翰15章是主最在新约里最长的一段说话，约翰14章、15章、16章和17章是一段连续的说话。福音书约翰福音的作者没有像我们现在的分章分节，是一段说话，主一次说完，他先说了前面三章，然后第四章他祷告。想想看，因着这是一段说话，他是讲同一件事，这四章是讲完全相同的事，是从四个角度。所以在14章的重点是说到父的家，我们都知道。约翰15章的重点是指这位神圣者葡萄树，然后在16章重点是那灵生出在复活中的孩子，然后你读到约翰17章，当然他在这里所祷告的就是要得着他所讲的实际，我们不能把这四章分开。所以有的时候我要说，如果有一天我遇见约翰，我有一长串问题要问他，还有另外一长串要问保罗，但是我要问约翰的这一长串问题，当我遇到他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知道，为何你是唯一一位在四福音里记载主所说这段最后最终最长也最重要的这一段话的人呢？为什么只有你？你是唯一在场的吗？当然不是。第二，为什么你等了60年才写下来？ 我有一个理论，但现在不跟你讲，但是我们遇到约翰都可以问他，如果没有这四章我们怎么办？我要再说，这四章特别当你回到纲要，我们今天会用纲要，但是主耶稣他不需要纲要，他就是纲要，他就是话。让我们比方说他有一份纲要，我就要给他下这样的标题， 这是讲活在神圣三一里并与神圣三一同活。而第一点是约翰十四章强调活在父里面，借着活在父里面作为父的家而活在神圣三一里。约翰十五章强调子，我们会说活在子里面，这就是借着活在子这葡萄树里而活在神圣三一里。然后十六章我们会说借着接受那灵的传输而活在神圣三一里。然后十七章我要说这是为着活在神圣三一里的实际与实行的一篇祷告。特别你看见在十七章二十一节，在主的祷告里他说使他们都成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他是为什么而祷告？是为着你我能活在神圣三一里这个生活的实际而祷告。这次标语的头一句是我要跟你们一起读，因为这实在是本篇纲要的负担，一句相当好的摘要。活在神圣三一里就是驻留在他里面，停留在他里面，以他做我们的家而居住在他里面，与神圣三一同活，就是让他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他的同在，他的人位做我们的享受。所以在神圣三一里就是我们的住，与神圣三一同活就是他的住，所以是相互的住处，相互居住，产生这样的一种生活。这样我们就来到纲要第二篇，篇题活在神圣三一里，一住在基督这真葡萄树里。对我来说，新约里没有比这一章更深奥的，我永远无法探究到底。但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讲第一大点，我们需要看见活在神圣三一里并与神圣三一同活的实际经历。所以我们要试着避免只有真理，虽然真理也相当重要，但我们也要靠主怜悯找出实际的经历。这像什么？我不知道，我猜你们也是一样。我们读约翰十五章第一次读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很年幼，我实在是觉得太奥秘，你怎么能进到这样一章圣经里？所以其中我们有的一首诗歌，我们常常用的用这首诗歌说到我们住在葡萄树里，不需要再劳苦再挣扎想要进到其中，赞美神我们已经在其中。这就是我们的开始，我们的开始就是看见，这是非常紧要的。我年幼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看见，所以这一章我是非常努力的要读懂。第一终点，这里我们已经讲过，约翰福音是一卷说到活在神圣三一里并与神圣三一同活的书，没有比约翰十四章到十七章讲得更清楚。其实整卷福音书真是太奇妙了，约翰福音每一个人 读新约圣经，都会发现你读到约翰福音，你就进到另一个领域，不像前三卷福音新约的头三卷书，那是另外一个领域。无论如何，这是说到活在神圣三一里，并与神圣三一同活，谁能说得通呢？感谢神，约翰能，这是何等深奥的事。继续这里告诉我们，保罗也说到这事。保罗看见异象，看到身体，这身体本身就是活在神圣三一里，并与神圣三一同活。他清楚地看到，他也像约翰一样用很多种方式来写到这事。所以说到活在神圣三一里，并与神圣三一同活的真理，是在特别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有许多关于活在神圣三一里，并与神圣三一同活之真理的解释。在书信里，我们能看见活在神圣三一里，并与神圣三一同活的一切实行和细节。然后第四重点说，我们需要被带到活在神圣三一里，并与神圣三一同活的经历中。我想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祷告过的事，但是我们应该为此祷告。不是这么容易就会发生，这是一件深奥的事，在神心中深奥的事，需要我们追求，需要我们为此祷告并进入。事实上，一旦我们读了这些点，这就是整个新约，整卷新约的主题，这就是新约所说的，这也是新约圣经的总结。在这个时代，我们称之为基督身体的实际，在下一个时代，就是新耶路撒冷。但这就是新约圣经所讲的。约翰，主耶稣在约翰15章告诉我们，他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对我们来说，我们常常忘记，因为它实在太平常，我们忘记它是多么的惊人。我们乃是基督的肢体，是这身体上的肢体。当然葡萄树不是一棵物质的葡萄树，这是个表征，枝子是基督身体上的许多肢体，这是非常惊人的。我们进到这棵葡萄树里，我们不是身在其中，我们不是葡萄树天然的枝子，我们是被接上的。之后我们就要来看，第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看见。然后第一重点说，我们既是葡萄树的枝子，就当住在它里面，这样他就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约翰15章4节说到，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这短短一句话，这只是一段局部的话，就是说到活在神圣三一里，并与神圣三一同活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住，然后他才能住。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是起伏不定的，他不会起伏不定，他永不改变，但我们一直改变。我们在这个住的事上进进出出，但他的住是一个条件，我们能住在他里面是以此为条件。然后第二重点说，住在基督里就是活在基督里。 意思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住处，基督是我们的家，他要在我们里面安家，他也要我们在他里面安家。我们彼此安家，他在我们的心中安家，我们也在基督里安家。活在基督里就是活在神圣三一里，因为他就是那神圣的三一。这神圣的三一对我们有一个奥秘的互相内在，在神格里他们有一个奥秘的彼此互相内在。我们常常用人位这个词，但是说到三个人位，这是有一点危险的。人位、生位这个词，它含释的是他们三者彼此之间有太大的分别，所以神学家们一直很挣扎。我们可以用生位这个词，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所说的是什么，就是神格的三者彼此互助在彼此之内。你怎么说这事呢？所以有一个神学名词叫互相内在，但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人为彼此互助。在物质的领域里没有这样的事，所以我不能向你们描述，但那就是那种我们能进入的生活，那就是主为在约翰17章21节所祷告的生活。就像神圣三一互相内在，我们也是。不得了，何等奥秘。但是真的，是真的，但不是在物质的范围里，是在灵里，是真实的。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有三一神活在我们里面。因为你有了基督，你就有父，就有灵。你有灵，你有父，也有子。你若有父，你就有子，也有灵。所以约翰说到这事说的更多，比其他人更多。在约翰一书他说，你若没有子就没有父，你若有子你就也有父。我喜欢这样的说法，也有。如果你有子神，他是整个神圣三一的具体化身，他是神格的具体化。意思就是他不只是子，他是父子灵。我无法解释，他们有别但不分开，这是描述他们最好的方式。有一些分别，否则不会说到那是三，但又没有分开。如果你有一者，你就有整个三个，特别有子，有三一神的具体化在其中。这是哥罗西二章九节所说的，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心有体居住在他里面。好，第四重点说，我们住在他里面时就活在他里面。我们有他住在我们里面时就与他同活。这是彼此互助。来到第三大点，这是非常实际的。我们借着住在基督这真葡萄树里，而活在神圣三一里。你们知道，在这一章里有四样非常重要的事物被一起提到，有父作为栽培的人，有子 做葡萄树，你有实际的灵，然后有枝子，葡萄树的枝子，这四者放在一起，你所有的就是一个奥秘的生活，在神圣三一里的生活。所以第一中节说，真葡萄树连同其枝子，指基督连同在子里的信徒，乃是神圣经纶中三一神的生机体，因神的丰富而长大，并彰显他的生命。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注意到，即使在旧约里也有相当的经节告诉我们，神看以色列是葡萄树，这是神的企业，他在栽种一棵葡萄树。我写下来了，诗篇八十篇，以赛亚五章，耶利米二章，以西结十九章，十五章。父是栽培的人，他是农夫。你们是不是曾经花时间在农场上？信不信由你，我就曾经这样，跟我的祖父母。那是很好的一幅图画，神在栽种这生机体，这是一个太奥秘的生机体，由基督及他的肢体所构成。想一想一棵葡萄树，你看一看，没有枝干和枝子清楚的分别，不像一般的树，你知道树干是什么，枝子是什么，但是葡萄树就像一棵葡萄树，你很难说树干在哪里，枝子在哪里，是一体，是一个生机体。这就是神在做的事，他在栽种这生机体，在他神圣的经纶里栽种这个生机体，好彰显他自己，彰显他的生命。真葡萄树的功用，作词表号是真葡萄树的功用，乃是使三一神得着在子里的生机体，使他在神圣的生命里得着繁增、扩展和荣耀。所以这葡萄树生长，特别当它生出并结出果子时，父就得彰显，这个彰显就是他的得荣耀，这就是父因着我们结果子而得荣耀，这个得荣耀就是他得彰显，就是他的生命。如果没有任何果子，你只看到葡萄树，你不知道有多丰富，但葡萄树若多结果子，你看见这丰富生命在其中的洋溢，这样就使父得荣耀。第二小点说到四件事，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四个项目。在约翰十五章，父神作为栽培的人，父神作为栽培的人是源头和建立者，子神是中心、具体化身和显出，灵神是实际和实化，而枝子是身体，是团体的彰显。所以约翰十四章是约翰十五章是非常包罗的描述神经轮的一幅图画。好，下面的小点讲到约翰十六章，父所赐和所有的一切都具体化身在子基督里，然后实化在那灵里， 成为实际。如果你读约翰十六章，父一切所有并所事都给了子，然后子所事和所有的都分赐并且给了灵，给了信徒，宣示给信徒。其中整个神圣三一都牵涉其中，并且传输给他们。那灵所有的一切都做到我们这些枝子里，并要借着我们得着彰显与见证，这样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就在召会中得着彰显显出和荣耀。在这里的引经是以弗所第三章，何等恰当，因为以弗所第三章的结束就是神在召会中得着荣耀。如果你要简单的说，你就能这样讲，这葡萄树就是召会，但是又不是那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许多的图画，在福音书里的这些图画来帮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只是说那是召会，就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印象。那是父的家，这是个人位，是子的葡萄树，是那里的孩子，或者你可以这样说，在约翰14章是家强调的一个事实，就是那是个建造。在15章是一棵葡萄树，强调的是一个活的生机体。在16章是一个人，是个人位，把这放在一起看就更丰富了，比说这是教会更丰富，或者只是说身体来得更丰富。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终点，作为葡萄树的枝子，我们需要住在葡萄树里。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他就分支到我们里面，我们也就成为在他里面的枝子，我们都接枝到他里面，是不是呢？我们被切断，离开我们旧的源头，就是亚当。你要接枝时，你必须要做这件事，就是要把一个枝子从原本的树上切下来，然后就要连到另一棵树上，接到一棵新的树上。那是结束吗？不，那才是开始。一旦枝子接枝在这棵新的树上，你们知道他们必须把枝子绑在树上，否则它会掉下来。那不是一个永久的结合。怎么样让它连结在一起呢？就是借着调和，调和就发生了，在枝子和树之间有许多的调和在进行。所有的丰富从树进到枝子里，甚至这是真的，在枝子里那个不好的不会损坏树的好，反而是相反的，树的丰富征服了枝子的限制和不好。这就是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我们连于基督，我们连于基督，我们整个三部分人就连于基督。看看这枝子的图画，有一个连接点，就是这个枝子的末端，这是连接点，但是整个枝子就连在树上了。你我我们都连于主，就是与主成为一灵，但是 我们整个三部分的琐事也都连于基督了，是不是？所以保罗说，当他讲完我们与主联合变与主成为一灵之后，他就说到这个点，他说甚至你们这些身体上的肢体也现在是基督的肢体了，想想看。所以我喜欢这幅图画，接肢的图画，我们都连于他，只要我们连于他，他就把他自己与我们调和，然后调和之后，完成之后有什么？就有合并。枝子和树就成为一个生机的实体。这幅图画就是我们连于主的三阶段，连于主这个葡萄树的三阶段。所以这里说在主里面是联合的事，这是开头。住在主里面是交通的事。什么是交通？交通就是循环，就是流通，就是神圣生命在这葡萄树里的流通，并且流到这葡萄树的枝子里。我们需要留在这流里，才能维持这个连结，并让其生长。第三小点说，我们住在基督这葡萄树里，在于我们看见清楚的意象，我们乃是葡萄树上的枝子。一旦我们看见自己是葡萄树上的枝子，就需要维持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所以这是住在主里面实际的经历，维持交通。我们如何做得到？在这篇第一篇信息里，我们看见我们有许多事要做，我们祷告。但是我要在这里指出，维持交通的祷告不是一种形式化的祷告，这更像是一种亲密的对谈，像好友之间的对谈。我们对主说话，我们让他对我们说话，我们与他交谈，我们维持这事。我们若有像帖撒罗尼迦书里的祷告，那种不住的祷告，我们不可能有形式化的不住的祷告。我做不到，你们能吗？但是如果我们看见，如果我看见你，我好久没见到你，我们就开始彼此交谈，我们可以说好几个小时，好长的时间都没有问题，这是很平常的。这就是维持交通。我们不要被断开，离开了这棵树，我们不要被剪断，离开与其他枝子的交通。这里的确有一节在约翰15章说到，不能够太准确的引用，我来读给你们听。我就说一下，若有人不住在我里面，他就剪去，就枯干，人就把它收集起来，堆在火里烧了。有些人是这样解释，说是你就会失去你的救恩，因为收集起来丢在火里。但这里不是那个意思，这里的意思是你被切断，是断绝了交通，离开了丰富，离开了葡萄树的流，你被剪断，离开与其他肢体枝子的交通。那个比火还糟， 但是那不是沉沦，是失去交通。我们若失去这个，还能再得回。这就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的，我们若与主交通，不间断的与主交通，我们不会永远中断。但是如果受了打岔，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认罪，应用血进入光，再回到这个交通的享受里。这是一生之久的功课，但不是难学的功课。年幼的圣徒也能学并操练。好，所以我再回到第三小点，这里有两句重要的词，看见清楚的意象以及维持交通。这是两件事，是我们住在主里面所必须的。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我要提到的另外一个点，说到我们的实行，就是我们天天要操练的。当然我要刚刚才说我们要维持交通，是借着与主谈话。我甚至不想说那叫做祷告，只要我们说祷告，我们就有一种宗教观念，与他交谈。但另外一个点是在约翰福音以及在约翰一书里，并且也在启示录里，就是话，就是话，写成的话，你说出来的话，都是。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在希腊文有两个字说到话，楼格斯常常是指写下来的话，雷马是指主在我们里面的说话，及时的说话，他总是跟我们说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直与他谈话，因为他总是在说话。那我们不是常常听，但他一直在说。我们越进入神写成的话，我们就越对神说出来的话敏锐。今天我对你说的话是用英语，这是我在用的一种语言，但是那灵在我们里面的说话，他所说的，他用的语言是神的话，那是他用的语言。如果我们在神的话里，我们就听得到，我们就能对准他，对他有感觉，对这个话敏锐。所以在约翰福音里，你就开始看见话在永远里。然后在约翰15章第7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住，话，住，然后我们祷告，是话在我们接触主的时候，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祷告，这个话住在我们里面。话这样的住等于他的住，话就是这个人位，人位就是这个话。如果他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人位，他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同一个人位。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秘诀，使我们能够操练住在主里面。对我来说这很有意思。所以福音书里的开头就有话，然后约翰福音的末了也有话，然后你读约翰书信，约翰一书也有生命的话，就在第一节说到生命的话，然后我们又在 随后在第三章那里说，在22节，并且我们不论求什么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诫命，也行他看为可喜悦的事。这不是讲到十诫，这是说到他内在的说话，他内里在我们里面所说雷马的话，他总是在我们里面说话，这就是他的诫命。我们若信我神的诫命，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诫命彼此相爱，有信有爱，这就是诫命。信子爱弟兄，好，所以约翰福音开始结束都是话，约翰一书开始结束也有话，启示录开始也是话，启示录一章以及启示录22章二则都有一节很像，读着预言的话是有福的，你注意到了吗？它也是这样结束，就像开始的时候一样。这意思是说，我们要进入活在神圣三一里并与神三一同活的终极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里，这里非常非常与神的话有关。所以我鼓励你们，我们与主交谈，使用他的话，那里他有许多的说话。我还记得我年幼的时候对主说，我看不见你，我听不见你，我不知道怎么跟我看不见的人说话，但是我就学会了，就是用神的话，那是你可摸的可见的，他的话就在那里，那人位就在那里，不只是文字，但人在那里。所以我们能将我们读主的话与和他交通这两件事情调和在一起。好，我来继续读。住在主里面就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是他住在我们里面的条件。第三重点很有意思，约翰一书这卷书信说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就是要住在子里面，我们要住在父里面，并且我们应该住在神里面，这好像是同样的事。但是约翰在这他会告诉你，他有理由要用不同的话来说到住这件事。是的，我们是住在神圣三一里，但是他是个奇妙的人物。在这篇题里就说到我们实际的住的秘诀，所以首先我们住在基督里就是住在主里面。当我们说主，我们是说到他在管理他的主宰，他的作王权柄。当我们最近享受半年度的训练，我们看见他是王，我们需要住在他里面做我们的主。主是拥有一切的那一位，他管理一切，运用他的主权主宰一切的人与事。特别不要担心别人，特别是你和我，他必须是我们的主，我们需要住在他这管制我们的那一位里面。那就等 语，我要再说，让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他内在的话，说出来的话在我们里面。就好像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之前我说过这个故事，我的孩子他们还年轻的时候，还幼小的时候，他们对我说，爸爸，我们每次对你说什么你都说不。我说这样不公平啊，是大部分的时候，但不是每次，不要讲得这么夸张。然后我告诉他们，我承认那是因为你们一直问我可不可以做我不想要你们做的事，我当然说不。你们若想，我说好，你们只要问爸爸，我可不可以买一本新的恢复本圣经，我一定会说好。或者爸爸，如果我去参加特会好不好，我会说请去。这就是主我们的父他所在意的事，所以他告诉我们很多事。我们是活在这位宇宙的主里，真是不得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孩子对我说过的，他说过不止一次，我们在一种情形里，这种政治状况实在令人感到疯狂。有一个孩子就对我说，爸爸你该去选总统。我说不，那个工作对我是大材小用，我如果要做就要从王中之王里面走下来一步才能接那个工作，所以不，我不要做那个工作。我们是在那位君王里面，他是宇宙之主。二小点，住在此里面，这里的点是，这带进一件事，就是儿子名分。子是有父的生命同父的性情，以彰显父的那一位。我们有那个名字，就是荣耀。你还记得在约翰十七章，他说，他对父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什么时候把荣耀给了他们？就是把生命给他们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得着他的生命，你就有荣耀这个属性和美德，那就是在子里的能力能彰显父。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彰显父。这不是借着我们自己试着要彰显就能彰显，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就长大。就像我看起来像我的父亲，我是确确定定的是他的彰显。无论我喜不喜欢，好像我们常常都不喜欢，但是这是在我的遗传物质里面。我们有一个属灵的遗传物质，就是我们有能力彰显神，所以我们一直常常都在彰显子，彰显自己。我们应该要彰显父，我们要住在子里面，他是彰显父的那一位。这第三小点，我们也住在父里面。谁是父？父是在每一面每一事上都顾到我们的。哈利路亚，我们有这样一位父，他知道我们头上有多少头发或掉了多少头发，他顾到我们的一切，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他照顾在每一面上照顾我们。我们如何住在父里面？ 当我们住在子里面，我们就是住在父里面，因为子与父是一。当我们活在三一神里时，我们乃是做众子活着。但我要说，简单的说，当我们彰显父，我们就是住在父里面。现在第四小点，我们该是住在神里面的人。住在神里面，根据约一三章二十三节，就是住在神里面，就是有在神儿子里的信，并有神的爱，以爱众弟兄。这就是神的儿子所做的，要信神的儿子并爱神的众子。我们住在神里面是由于根据约一三章二十二节，是由于神的灵，我们和神父子主基督之间的连结乃是那灵，所以我们称那灵为连结的灵。那灵我们知道是连结，把我们住在三一神里以及三一神住在我们里面，这两件是连在一起。末了一个点是很重要的，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约翰一书二章提到膏油涂抹，两次提到膏油涂抹。根据文法，膏油涂抹是动名词，是就我所领会的，只有约翰用了这样的词。在旧约有预表，就是出埃及三十章圣膏油的预表，复合膏油的预表。在新约里，约翰用了这个词，它是用来特别告诉我们膏油涂抹的用意是要叫我们住在它里面。所以你需要把这二者连在一起，膏油是为了住，膏油涂抹是为了住。然后我们里面的膏油涂抹是你很难描述的，是不是？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如何解释。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主的说话，主的说话就是一种涂抹。有的时候我们说他在运行，他在行动，那就是三一神活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活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作为膏油涂抹。所以这里并没有一种定义，膏油涂抹就是内住复合之灵，也就是包罗万有赐生命之灵的运行和工作。 Amen。 膏油涂抹特别在这预表里，或是在约翰一书里，是与血配在一起，所以这两件事彼此非常相关。所以这里说，我们借着经历主血的洗净，并应用膏抹的灵到我们内里的所事里，就住在与基督神圣的交通里。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血，我们常常需要血来补足我们许多的缺欠瑕疵，因为我们缺乏交通，缺少接触主，我们需要血，我们也需要膏油涂抹，这二者是来在一起，血跟膏油涂抹。但是这里说膏油涂抹是 内住复合之灵的运行和工作，将神涂抹到我们里面，这是不是很美妙呢？这里的图画我们常常使用的就是涂油漆，你要涂油漆，这里有白色蓝色的背景，颜色是蓝的，但是油漆涂上去，涂在表面上，它就渗透进去，然后颜色就跟物体合起来，不论颜色是什么，上面就有油漆，所以其中的成分就应用上去。每当膏油涂抹在我们里面运行，神就应用到我们身上。有的时候我们顺从这内在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不顺从。我给你们一个好消息，即使你不顺服，我不是要鼓励你们不顺服，但是如果不顺服，你还是得了涂抹，你还是得着神加到你里面，迟早你会顺服，因为有更多的神做到你里面。我们说到膏油涂抹，我们说到膏油涂抹的本身，我们也说到膏油涂抹的教训，这是两件不同的事。然后我们读下面的点，膏油涂抹乃是在我们里面复合之灵的运行和工作，将神涂抹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被神浸透，具有神，并领会神的心思。这是教训。膏油涂抹借着生命内里的感觉，内里的知觉，将基督这身体的头的心思交通给他的肢体。这是很奥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描述说，主对我说了话，他如何与你沟通？是在云上写字吗？他怎么让你知道他在想什么？是不是借着内里生命的感觉？我们越在这生命的交通里与他交通，我们就越认识他的心。但是主要的点不是他的心，主要是神加到我们里面，然后同时神加到我们里面，就有他的心思，他的感觉，他的意志也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称之为膏油涂抹的教训。这是内里生命的感觉。我要读一小段话，从生命的经历第七篇里面说到膏油涂抹的这一篇，我只读一句话，顺服膏油涂抹的教训虽是灵命第二层中的一个经历，却是灵命四层一切生命经历的关键和中心。这是何等的一句话，我们可能以为起初这是很基本的事，因为它是早早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就开始的，但它会继续并且永远不停止。这是照着这样的一句话，这是最关键最中心的一件事，在所有生命的经历从头到尾最关键和中心的事，所以确实是我们要好好认识并好好操练的。好，我继续读第五小点，那灵膏油涂抹的教训乃是生命内里的感觉。我们都有这个，难以描述，但是这里有使徒行传16章的引经，我来读。这是保罗在 各处行走，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和加拉太地区。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试着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所以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他怎么跟保罗沟通？保罗怎么知道的？借着内里的感觉，他是一个活在并活在神圣三一并与神圣三一里活着的人，他有生命的交通，所以他知道那灵与他交通，借着内里的感觉与他谈话。然后最后一个点，这是非常实行上的点，如果我们天然的生命受十字架的对付，这是第一，顺从基督的元首权柄，这是第二，活出身体的生命来，这是第三。这里有三个条件，天然的生命受十字架的对付，顺从基督的元首权柄，活出身体的生命来，我们就有那灵的膏抹，我们就能享受身体的交通。所以这样活在神圣三一里并与神圣三一同活，乃是一个团体的生活，是身体里的生活，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人活在三一神里，你自己活在三一神里，不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一起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这个基督的身体是在与三一神一同美妙的生活里，是三一神与身体上一切肢体互助的生活里。好，我就停在这里，我想我说的够多了，这是件奥秘的事，需要我们祷告，需要我们与主交谈，好能够进入。谢谢你们圣徒们，阿们。